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啊，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拿学习王20年，祭祀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啊，我们来看啊。这个一章一节呢是这样说的啊，说哈加利亚的后裔啊，也可以说是后裔啊，哈加利亚的后裔尼希米的言语啊，记在下面。我们来看哈，在这个原文当中没有说亚达学习王的20年啊，他说的是第二十年的祭司流月啊。但是呢，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说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也就是说呢，这样翻译是没错的，他确实是在亚达薛西啊那个年间。这个祭司流月呢，他是啊这个希伯来他这个立法的第九个月，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公历的11月到12月啊，在亚达薛西王的第20年。啊，第20年这个祭司流月，那、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然后呢，下面说是在这个书山城，啊，在书山城。用我们来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一章第一节，也就是说，这个尼希米记所记载的这些事情跟以斯拉记是同时代的，啊，因为我们在讲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拉记当中呢，这个尼希米回归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亚达薛西王年间，啊，中间隔了有大概有这么，就同一个时代，大概有几年啊，大概有几年。而且呢，我们看尼希米记后面的时候呢，以斯拉还在啊，以斯拉还在继续侍奉，啊。好，往上看第二节和第三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好，我们来看，来看第二节说呢，他近前来啊，他靠近我，谁呢？就是哈拿尼啊，是有一个呢从我的弟兄当中来的这样一个人，哈拿尼哈。这个哈拿尼啊，他跟这个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边有一个叫哈拿哈，他其实这个字是差不多的，他的意思就是恩典的意思啊，哈拿尼啊，哈拿，他差不多的字根都一样，就是恩典的意思。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哈，就是说第二节第三节呢，告诉我们在那个时代呢，这被掳回归的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呢，遭遇了大患难啊，然后呢，城墙。被拆毁，然后犹大省的这些犹大人呢被人羞辱啊。我们看到这个尼希米最后第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呢，尼希米在那个时代呢是王的酒政啊，在王的朝中做官的是王的酒政。然后这个哈拿尼呢，他就为了犹大省遭难这个事情，城墙被拆毁这个事情呢，来见尼希米。然后这个哈拿尼，我们在看这个尼希米记第7章的时候啊，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呢，这个人在后来耶路撒冷的城墙修造完毕之后呢，被尼希米赋予了很大的职分啊，授权他呢管理耶路撒冷的事务啊，也就是说，尼希米回到王宫里的时候呢，他可以代替尼希米来管理耶路撒冷的事务啊，也就是说，行使省长的事务啊。在尼希米记第7章当中呢，圣经怎么称呼这个哈拿尼哈？说他是他的弟兄，然后呢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自始至终呢，他都是有信心的，在神的家中尽忠的。然后呢，他敬畏神超过其他所有的这些犹大人啊。然后我们看到神呢，在尼希米记当中呢，就使用这个人，然后让他开始呢。找这个尼希米啊，来谈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状况。后来的时候呢，到第7章的时候呢，他也被赋予了重任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在尼希米记当中呢，他在开头和后面都有出现的。往下看， 说他和他和他呢和那个从犹大来的这些男人，然后呢尼西米这时候呢就开始问关于犹大人啊，你注意这里哈，提到犹大人的时候，蔡尔不这么说的，就是从被掳中逃脱的余剩之民。注意这个圣经他在原文的称呼啊，说这些犹大人呢是什么人呢？从被掳掠中逃脱出来的那些余剩之民，你反复注意这几个词哈，逃脱的、幸存的，然后从被掳中逃脱的啊。也就是说，在尼西米记当中呢，怎么称呼犹大人，就是用这几个词，从被掳中逃脱余剩的人啊。而且我们看到哈，你注意到这个尼西米他对这里的他的这些话啊，然后他问到关于耶路撒冷的状况，他说我的弟兄犹大啊，犹大人还有耶路撒冷以及被掳回归。也就说这个尼西米在当时呢是在王宫当中做酒政的啊，跟王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心呢仍然关心着他的弟兄，关心着他的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呢，无论你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地位，你的心都应该在主的教会当中啊，你应该以上帝的教会呢为你啊心所系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第三节说啊，我们来看第三节，说他们对我说啊，对我说什么呢？说那剩下的人就是从被掳中所剩下的。我们来看哈，你看到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反复说什么？剩余的，从被掳当中逃脱的，剩下的啊。也就是说哈拿尼呢也他回应尼西米话的时候，他也用这样的称呼呢来称呼自己和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都强调自己是什么？是被掳之人当中剩下的。用旧约先知的话说，就是神所怜悯，然后呢在每一个世代得以保存的渔民和渔种啊，你看到没有哈？渔民和渔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尼西米的开头看到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看到这个尼西米和哈拿尼他对犹大人对自己的称呼的时候，他反复用这几个词。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那我们这个教会还在这片土地上，还能够继续聚会呢，其实本质上呢，我们就是蒙了上帝的怜悯，我们是余种，我们是被掳啊，被掳之人当中所剩下的啊。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基督徒哈教会都要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什么人，是蒙了神的怜悯能够保存下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到今天呢，有很多教会已经被拆毁了啊，有一些呢也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这里聚会呢，这是上帝的恩典啊。说在那个省啊，就是犹大省，那些被掳归回所剩下的人呢遭了大患难，而且呢被仇敌羞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说被摧毁，城墙的那些门啊是附属门呢被人用火焚烧啊。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需要注意哈，上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是亚达薛西王大概第六年到第七年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到了尼西米记的时候，已经到了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王是没有换的，你需要注意啊，还是那个王啊。但是王虽然没有换啊，当时那个时代的掌权者没有换，但是这个犹大省的人，犹大人在波斯国的这个待遇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知道在以斯拉那第二次回归那个时代的时候，整个国家是善待犹大人的啊，给了文士以斯拉超乎所有人的那种权利和自由。但是你发现时间过得不多，大概过了有几年，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啊，这个耶路撒冷的状况却发生了变化，从在万国当中居上不居下变成了什么？被人踩在脚底下啊，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是同一个时代，而且那个王是没有换的啊。而且你看到这里提到哈，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已经是你看列王记看历代志的时候南国犹大最终灭亡前的那个光景。你去看哈，列王记下的第五章二十五节到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十节，历代志下三十章第十九节，在当时在那个南国灭亡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后卫长拆毁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用火焚烧啊，并且夺走了圣殿里的器皿。也就是说 到尼西米记的时候，到尼西米记第一章的时候，犹大省耶路撒冷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刻，这个光景是不好的。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城墙被毁意味着什么，城墙被毁意味着下一步就是上帝的圣殿。你要注意哈，因为城墙是干什么用的，城墙是围绕圣殿，耶路撒冷是实际上是一个圣城，在旧约的时候，然后这个圣殿呢是在城墙里边，城墙是为了保护圣殿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已经非常危急，因为一旦再越过这一步，最后圣殿可能会被拆掉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跟在旧约的时候南国最后灭亡的那个时刻，实际上是一样的。也要说我们非常不可思议哈，为什么才过了几年就成了这个样子。然后第四节往后呢会讲到原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啊，我们来看，注意第四节啊，第四节说啊，他听尼西米听到这些话就坐下来哀哭或是哀嚎，然后呢哀痛了一些日子。你注意这两个词哈，这两个词它指的是什么，它这两个词不是说啊就哭一下就哀痛几下，它指的是发丧，或者是亲人死了，或者至亲死了啊。最早的时候就是创世纪二十三章第二节，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为他哀哭啊，然后呢就是说像死了亲人一样要哀哭。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尼西米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他在王宫当中他是做酒政的，他的日子是非常好的，但是当他听到啊上帝的殿，今天来说神的教会呢遭遇这些光景的时候，他的心是难过的，他如同丧子一样，如同 丧了自己的至亲一样，他哀痛啊。然后说他进食祷告啊，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啊。我们来注意这个第四节哈，第四节强调以斯拉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而且我们要注意进食祷告在旧约圣经当中意味着什么。首先呢进食祷告是向天上的神祷告，而不是做一种宗教表演。今天不光基督教里边有进食祷告，实际上很多宗教里边也有，而且在基督教里边有一些人他进食祷告是好像一种修行一样。然后呢有的进食祷告吧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啊婚姻啊钱财啊，在那痛痛苦苦进食祷告啊，说跟上帝耍泼。但是你要注意在尼西米当中，尼西米记当中这个进食祷告是为了什么，然后你去看旧约圣经里边，你查摩西五经里边关于进食祷告的那些经文，包括先知书里边，它基本上全是跟认罪有关系。也就是说尼西米开始向上帝认罪，你要说这个进食祷告这个认罪跟犹大人遭难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不是无故的遭难，也不是无故的受羞辱，也不是无故的城墙被拆毁啊。在单以书第九章当中呢，你去对照一下尼西米记第一章，尼西米在天上的神面前这样的进食祷告，这样的认罪，跟单以书第九章单以在神面前披麻蒙灰为自己和自己的本民和列祖的罪认罪的时候，可能这个篇幅和长度有区别，但是里边的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都是一样的啊。也要说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当出现这种时候的时候，哎，上帝恩待犹大人就是兴起这样一位仆人，然后做进食祷告，带着本国的人呢去承认自己的过犯啊。然后我们再往后看这个第四节啊，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往后一直到十一节的时候，其实你看都写得很清楚，尼西米进食祷告当中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认罪，看到没有哈。第六节说什么，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 也就是说，你在尼西米的祷告当中，你能够清楚的看到，前面说被掳回归的人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焚烧，是因为违背了圣经，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不是因为为义受逼迫。所以说，我们在读尼西米记之前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为什么而祷告，为什么而进食，为什么会遭难，在真理上失败了。经常就像教会一样，教会在这个时代被逼迫，有时候被人拆毁，有时候被扔在万民、扔在外邦当中羞辱，很多时候是因为教会在真理上的犯罪。所以说，我们需要来看哈，尼西米记呢，它紧接着以斯拉记，其实在原文当中是一卷书啊，但是尼西米记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这个禁食祷告，以向神认罪作为开始。因为到尼西米记的时候，圣殿已经怎么样？已经建好了。啊，这被掳回归的犹大人呢，从无论是第一次被掳回归，还有以斯拉时代第二次被掳回归，他们已经按照摩西的命令，在这种节气也好、聚会生活这种圣殿的这种信仰生活当中，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啊，用今天来说呢，尼西米记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应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已经建立了。以斯拉记讲建立教会、建立圣殿，尼西米记是什么？是教会已经建立一段时间，并且已经聚会聚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在这时候，无论是那个时代的犹大人，还是今天的基督的教会，你会发现，当教会建立并且已经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是会出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说尼西米记你会发现，第一章讲认罪，讲的原因，然后第二章开始往最后一章，主要讲犹大人当中出的问题，后边会讲到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问题啊。当然有跟以斯拉记重合的一些问题，比方说通婚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呢，你往后看这个尼西米记，你去看第二章往后所发生、所讲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跟今天教会是有关系的。我们往后会讲啊。所以说，发现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呢？就是被管教的时候发现。如果没有上帝把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大人啊，把他交在当地的人当中受羞辱、遭大难，城墙被焚烧、被拆毁，那么可能会继续从这些错误当中走下去，不拿这些事情当回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教会基督徒啊所受的这些逼迫，并不完全是为义受逼迫，尤其在今天啊，普世的教会啊，我们先不说西方的教会，因为我们不在西方，我们说今天这个中国的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真理上做了妥协，在真理上有了失败，所以说被人羞辱、遭大难，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说，你看今天普世的人，尤其你看在中国这个地方，有很多教会被拆毁，有很多人呢被人喝茶啊。我还是那句话，不完全是为义受逼迫。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传道也传了有几年的时间了，我会发现，即便你讲的是真道，真人对上帝的真理是不尊重的。中国的教会呢，特别喜欢在真理上打折扣，而且把自己的这种妥协也好、这种隐形也好，粉饰为什么爱心。所以说，很多时候你遭难是你咎由自取啊。但是当这样的逼迫、这样的患难临到的时候呢，对众教会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就像尼西米记那时候一样呢，可以借着这个事情反省，可以借这个事情悔改，可以借这个事情呢，然后重新开始，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教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在真理上每隔一段时间当中不断的反省。然后呢，在真理上去回归圣经，去悔改。所以说，在今天呢，当教会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 牧师和会众呢，应当在真理上省察自己，并且按照圣经呢去彻底的悔改，然后重新开始。这样的事情呢，你可以说是宗教改革，你可以说是洁净教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在今天来说你不可以去耽误的。因为如果你允许像尼米记当中那些问题存在下去，当时那个时代犹大人不会走得更远。我们今天呢不在真理上去不断的反省，我们也就卡在这个地方，会倒退，不会上帝赐给你更多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看到这个啊，犹大省的人遭大难，被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你不要当成一个笑话，你也不要把它看作是啊旧约的犹太人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你要把它跟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遭遇去应用起来啊。如果有这样的看见，那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会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说今天的基督教呢，已经就是处在南国被掳之前那个非常坏的状况，如果呢任凭下去的话，结局就是被拆毁啊，结局就城墙被焚烧冲破之后，下一步就是圣殿被拆毁，最后你就没聚会的地方啊。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分手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来看这个祷告，或者说认罪祷告、禁食祷告，它的内容五六七三节的内容，我们来看原文哈。第五节是这样说的，说我宣告说哎，注意这个词哈，这有个感叹词，哎，耶和华那位天上的神啊，注意哈，这是感叹词。这个词呢在这里哈，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就拯救我们啊，主啊，现在拯救我们，知道吧？这是这个意思，是一种迫切的祈求，也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叹息啊，说主啊，现在就拯救我们，就这个意思。说哎，这个你看荷尔本没有啊，但是原文当中它是有这个词的，说那一位伟大的，然后呢让人敬畏的那位神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守约和施慈爱的神。他向什么样的人守约施慈爱呢？向那些爱他遵守他命令的啊。这个他错了，这个他是单人的他啊。神是什么神啊？神是什么？伟大的、至大的，然后呢神是让人敬畏的神，这个我们今天要注意啊。然后这位神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而且他守约和施慈爱是有条件的，指向那些爱他并遵守他命令的那些人。所以说今天的基督教总是说上帝是爱，天父爸爸就是爱啊，什么都能包容。但是我们看圣经，你看这位尼希米这位神的仆人呢，在那个时代带领以色列人认罪的时候，他首先宣告上帝是至大的，是我们必须尊重的，然后呢他确实守约施慈爱，但是是有特定的应许的，只有那些专心爱他并且遵守他命令、遵守他圣经里的话语的人才能得着这样的应许。应许从来都是有原则的，我不说有条件，都是有底线和原则的。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三节呢，所罗门说，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在丹尼书九章四节呢，丹尼也说，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什么？他的爱里。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说得非常清楚。然后第六节说哈，说愿这个事情能够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的耳朵能够留心听，你的眼睛能够为我们去打开啊，你的耳朵就是说愿什么事情发生呢？愿发生一场神迹啊，愿发生一件事情，就神能够侧耳听我们的祷告，用 用眼睛打开的，你看过我们啊，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我昼夜在你面前祈求的。我们看到尼西米啊，跟以斯拉一样，他们的这种禁食祷告，这种认罪祷告是彻底的。他为圣殿的事情，他为上帝教，今天来说上帝教会的事情，他几天几夜昼夜的在神面前祈祷，为了以色列的后裔，为了神的仆人。而且呢，他祷告当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承认以色列人，就以色列的后裔所犯的罪，就是我们对您所犯的罪。而他最后说，我和我父家都有了罪，全部是跟认罪有关系的哈。也就是说，尼西米呢昼夜向神进食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是求神赦免以色列的罪孽，而且他宣告这些罪是得罪谁的，是得罪神的。就像大卫说，我犯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并且尼西米没有把自己框出来，他说我和我的父家在这个罪上是有份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的祷告是真实的，他的祷告是诚实而彻底的，他的进食是清洁啊。然后第七节，注意哈，第七节来弟兄看一下这个图景。何尔本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来看，这个何尔本翻译成甚是邪恶，但原文是这样说的。那原文说呢，我们向你行毁坏的事情，我们一直就是在破坏，在行毁坏的事情。原文用了两个一样词呢连用起来表示强调啊，说我们一直在做坏事，在行毁坏的事情，然后我们呢一直在做着毁坏的事情。也就是说用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呢，就是说尼西米在强调以色列人啊，在这几年，就是以斯拉记往后到尼西米记第一章之间的这几年，一直是在作恶的。你看到没有哈，是而且是一直在向神在作恶。也就是说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犹大省的人遭大难，被羞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时代被人羞辱，教会被拆毁，为什么？是因为一直在破坏神的教会。今天的中国教会，我先不说西方，因为那稳不住的那边，今天中国教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什么呢？破坏上帝的律法，破坏圣经的原则，把神的教会搞乱，变成贩卖人情、贩卖牛羊羔的地方。而且呢，一直这么做，并且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说的两句，他说你没爱心，啊，反正各种邪恶的话是层出不穷。所以说，我们要反省反省，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尼西米和那个时代的犹大人为什么最终会蒙恩，因为他们真的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这种羞耻和败坏。但是今天你几乎见不到这样的祷告，有很多牧师总是在讲，哎，我们教会彼此相爱，哎，我们教会挺好，那教会这个好那个好，哎，你看我们教会多相爱。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其实是一直在得罪神的，在真理上是失败的啊。也就是说呢，知道羞耻才是蒙恩的开始，不知道羞耻没有办法蒙恩啊。说我们一直在向你行败坏、行毁坏，并且我们不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那些什么命令、律例还有典章。这个典，注意这个典章，典章的意思就是公义、公平和审判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用来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原则，按照圣经啊，就通过摩西律法。而且呢，这个尼西米是按照圣经去认罪。我要说一下哈，你说今天的这些中国教会吧，你说他不讲真理，他说我们也唯独圣经，你说他不认罪，他说我们也认罪。你说人家认什么罪吗？啊，人家整天说啊，主啊饶恕我没有爱心的罪，啊主啊饶恕我不包容弟兄姊妹的罪，哎主啊饶恕我，哎我们那天没挂十字架，我那天祷告，我吃饭没泄饭。他给你扯一些什么根本无所谓的事情。今天中国教会的人连认罪都能当成属灵表演， 但是对于圣经里边那些要命的东西，那些戳中内心的东西，从来不去认啊。所以说呢，要认罪，要祷告，而且这个认罪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标准，因为人自我制定的标准很多时候是来演的，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上帝吩咐神仆人摩西的那些律法。我在这里说一下，摩西律法呢是让人知罪的，而且我再说一下神给我们的一个领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可以看到关于对教会的教训。也就是说，那些律法有一些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是非常有好处的，他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什么是有什么的原则，有什么的底线啊。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与跟我们今天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事情。对于摩西律法呢，要么有的人拿它去行啊，像宗教一样，但是很多时候你可以把它看成对教会的教训啊。所以说尼西米呢，他的祷告当中你会发现他清晰明了的承认了我们遭灾是因为违背真理，他没有喊我啊，主啊，我确实有罪了，但是怎么怎么样啊，主啊，我确实有罪了，可是这罪不全在乎我啊，有别人的过犯啊，我其实也有一半是无辜的，没有，说得很彻底啊。而且你看从后边哈，就尼米记第二章往后，尤其你看第五章第八节到九节的时候，包括后边所有的经文，他一直在这么说啊，他说你们所行不善，你们行事不当，进入你们行事不当进入我们的神，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所以说尼西米呢，那个时代那些犹大人干的坏事跟今天中国基督徒干的坏事一样，很多时候这不信的人都能看明白你干的这些事啊，为什么人家诽谤我们，为什么，因为你假冒为善。有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外邦人他不属灵的，你看这中国教会天天哎，我行出来活出来顺服掌权者，天天在外邦人面前演道，脸一眼就看穿你了啊，你就在装，你只是在装啊，所以人也不会尊重你啊。然后第八节到第九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第八到第九节呢，再次讲到摩西的话。第八节哈，第八节说，求你想起来，就纪念，求你想起来那些话，什么话呢？就是神曾经吩咐摩西的，那吩咐他仆人摩西的，说你们若背叛，我就把你们分散的列国。这个是申命记四章二十七节哈。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的万民中，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的万民中，都是摩西五经里边有的。然后第九节，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我的命令，并且执行他们，那么即使你们被驱赶到天的尽头，我还是能把你们聚集起来，然后送到那地，就是应许之地，就是我所拣选为了使我的名安置在那里的那个耶路撒冷。第九节呢，实际上是申命记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看到没有哈？大家可以去看申命记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也就是说，你看尼西米哈，他前面认罪，他按照圣经认罪，讲到以色列人呢在真理上的失败、妥协以及干犯上帝愤怒的地方，然后呢，如何向上帝求呢？还是要根据上帝在他律法当中的应许啊，就是他强调了摩西五经当中关于咒诅和蒙福的一些原则，看到没有哈？背逆真理，在真理上妥协，一定会被咒诅，但是顺服真理呢，执行真理，一定会怜悯。从旧约到新约，你去看看上帝做事情都是按照这样的原则。首先呢，尼西米承认自己遭灾是因为干犯神的话语，但是他也通过这个祷告教导以色列人，当你们回转的时候，回归到圣经的时候，神从前怎么咒诅你，怎么惩罚你，末后也照样怎么祝福你，怎么让你复兴啊。 我们呢，当讲到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其实神让我的看见非常注重，就是以斯拉所讲的这两点。这两点今天可以完全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当教会守神的真理、坚持原则的时候，神就让教会在世上居上不居下，让你在万民当中做金灯台。但是当教会妥协行淫，在真理上去混乱主的真理的时候，上帝就把你交在外邦人当中羞辱，更严重的直接把你拆毁。所以说，他这些原则都是跟教会有关系的。我们来看十节十一节，这都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我看最后两节哈，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说他们都是你的仆人、你的民啊。注意啊，圣经里边没有百姓这个词，这个词非常难听。什么叫百姓啊？这次好像是这个中国古文化也说百姓，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词，圣经说神的民，没有百姓。那注意，就你的仆人、你的民。说注意第十节哈，什么是神的仆人？什么是神的民呢？就是你所赎买回来的。注意哈，你所赎买回来，用你那伟大的能力，用你的大能，用你那强有力的手所赎回来的。注意第十节当中这个词哈，赎回这个词呢，在整个尼西米记第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牵扯到摩西律法当中，尤其出埃及记第十三节关于代赎救赎的真理啊。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是往后是这么说的：凡头生的驴，你们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的镜像，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怎么样赎出来啊，要将头生的儿子怎么样赎出来。你看哈，摩西律法当讲到这个出埃及，当讲到逾越节的时候，说赎出来，赎出来，用什么赎出来？用献祭的牲口，把他的镜像打折，用这个羔羊的命换你长子的命，把他赎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救赎啊，包括代赎赎出来，是摩西律法当中所反复强调的，它实际上指向的是基督钉十字架，为了什么？救赎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也就是说，尼西米记当中中心的内容是上帝的救赎，今天来说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而尼西米记也是毫不例外，它的中心、它的根基是基督啊。我们来看十一节。注意十一节哈，十一节啊，原文这样说的，说哎，就叹息哈，说哎，就是第五节说那个，说哎啊，现在就拯救哎耶和华天上的神，看到吗？说哎呀，我们的主啊，愿这个事情能够发生，能够临到我们。什么事情呢？就你的耳朵能够留心听听我们，你看到没有啊？这里跟第六节也是哈，第六节说的啊，愿这个事情发生，你睁眼而看，侧耳而听，看到没有哈？第十一节跟第五节是呼应的，跟第六节也是呼应的，内容是一致的哈。侧耳听呢，你仆人的祈祷啊，什么是你仆人祈祷呢？和那些，注意这，哎，弟兄看一下这个读经，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我们来看。什么叫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呢？原文的意思是以敬畏你的名为乐的那些仆人的祈祷。注意这个词啊，什么样的祷告上帝会听？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什么样的人祷告都听上帝，也不是什么样人嘴上称主的名上帝都听。圣经说的很清楚，把敬畏神的名当成自己的乐趣和挚爱的人。你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今天基督教里边有很多人，他不敬畏上帝，当他提到主的名的时候，他是以玩乐的态度。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假先知，尤其是在华人基督教圈子被称为 什么大为公知的啊，有的人甚至说，哎呀，主啊，饶恕我，整天这个什么，在公媒体上在假装认罪，说，哎呀，我以前玩过什么什么东西，哎，我玩过什么什么东西，哎，把自己那些恶事看的是认罪，实际上是在炫耀。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是神仆人的祷告？什么是神能垂听的祷告？以敬畏主的名，以敬畏耶稣基督的名为乐的人才会这样去做。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教会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中国教会的人尊重世俗掌权者，尊重有权势的人，他这种敬畏远远超过敬畏上帝，或者 他根本不懂得敬畏上帝，也不懂得尊重上帝的教会。很多人来到教会呢，只是为了好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呢，想占点便宜当个巨婴，并不是为了敬畏主的名。这样的人，上帝永远不会听他的祷告，除非有一天他悔改，啊！而是说，愿你使你的仆人呢，在这日，就在今日去亨通啊！这个亨通什么意思？就是能够快速通过一个事情，啊！说愿他被允许在，愿他被允准在那个人面前蒙怜悯。这就是第二章啊，四到六节所说的啊。然后尼西米后来呢，在王面前就给王去请假啊。让王能够准许他回去见到耶路撒冷城墙，王问了多少日子之后，然后他说清楚之后，王就派他去了。并且在第二章当中呢，他向王求求一些材料，求一些资助，王也都给他了。所以说第二章发生的事情跟第一章这个尼西米在神面前这种正确的祈祷是有关系的。你看到没有啊？他祈求神施恩，祈求神呢改变王的心意，让他能够在王面前是蒙恩。然后你大家注意，在尼西米记第一章最后一节十一节最后的时候，尼西米才说什么？我是做王九正的。我们要一定注意这句话。要说整个尼西米记第一章，尼西米这个当官的事情是摆到最后说的。尼西米首先宣告自己是天上之神的仆人，祈求天上的神开怜悯开出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才说我是做九正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啊，确实有这层关系。确实是个做官的。确实呢，他的众弟兄尤其是哈拿尼找他，也是希望通过他在王宫里这个地位能够帮一帮犹大人。但是尼西米，你看他的祷告，你看最后才提到做王九正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靠的是神，而不是靠的是人。有没有这层关系呢？有这个关系。今天来说可以打通一下这个关系，但人家没这么做，人家是把这一切交给神，因为所做的是教会的事情。弟兄姊妹，教会的事情很多时候用中国人那种什么送礼找后门的办法，那是完全没有用处。建造教会啊，教会能够去牧养教会，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人的东西在属灵的事情上是毫无功效啊。当然如果有人愿帮教会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去指望这些。所以说在第一章讲了这么多之后，在宣告了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到最后才说我在地上的工作是我给王做九正的。所以说这个人的信仰是纯正的，这个人对神有信心，而不是说去依靠人。好，我们第一章呢算是讲完了。在第一章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谈点尼西米记后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第一章讲城墙被拆毁，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然后后边从第二章往最后一章，尼西米记在大部分时间在讲什么？修建城墙，修造城墙，坚固城墙，后边修了很多的城墙，建了很多城墙。我们要注意尼西米记后边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修墙跟后边尼西米的那些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首先呢，在前期呢我们讲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讲到过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你看列王记的时候你会知道， 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修造城墙，是这样一种关系。你看《列王纪上》3章1节和《列王纪上》9章15节，所罗门造完了耶和华的殿之后，就开始着手修建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也就是说，这城墙是为什么预备的？是为了围绕圣殿而预备。然后你再看《列王纪下》25章10节和《历代志下》36章19节，南国最终灭亡、圣殿被拆毁之前，首先是什么被拆毁啊？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被拆毁。也就是说，这个城墙跟圣殿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听好哈，我们注意尼希米记当中，修建城墙是为了确保圣殿不受干扰，而拆毁城墙、筹集烧焚烧城墙是为了干扰圣殿里的事情。大家明白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今天这个以斯拉底和尼希米记的关系，你可以这么理解：以斯拉底就是用真理建造教会，尼希米记是什么？用真理去坚固教会。知道没有哈？以斯拉底讲的是什么？靠着真理去建造一个教会。然后尼希米记是什么？靠着真理去坚固一个教会。所以说，很多人呢，他看尼希米记的，他没有属灵的眼光，他只看到修那个物理的墙，他却看不到里边关于信仰里边这堵墙。也就是说，这个修城墙跟后边尼希米的宗教改革，它之间是有完全联系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国，还是今天的教会，都是要在这个宗教改革和在真理坚固当中才会被复兴的。一旦在真理上妥协，在真理上失败了，就像一个耶路撒冷的城，然后它城墙没了，它这个圣殿就赤裸裸的列在仇敌面前，那完全是会被拆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神给我们领受，这个尼希米家当中这个修道城墙，指的就是在真理上堵住破口和漏洞，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堵的不是这物理上的破口，堵的是信仰上的破口。所以说，你会发现尼希米记呢，第一章讲到问题，讲到犹大人犯罪，因为这些罪恶，城墙被拆毁，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焚烧，然后后边从第二章往后到最后，就是在什么啊？表面看是在修城墙，其实你仔细看是在解决问题。第五章讲什么？讲的是教导以色列人不可向弟兄取利。啊，不可向弟兄取利，不可在圣殿当中，不可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羔，不可以信仰去取利。第六章讲什么？娶外邦女子的罪，看到没有啊？第六章，然后第九章的时候呢，禁食祷告，宣布与外邦人隔绝。第十章是干什么呢？讲到犹大人通婚的罪恶，跟外邦人通婚的罪恶，然后干犯安息日，在安息日做买卖的罪恶。然后恢复那些关于圣殿。第十三章讲什么呢？讲到跟摩亚人和亚门人一起绝交，都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律法。然后十三章还讲到什么？按照圣经摩西律法的这个吩咐，献十分之一。看到没有哈？十三章还提到利未人因为没人奉献，做专职的没人奉献，最后跑去种田去了。你看到没有？后来的时候，他又把这些利未人找回来，然后吩咐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给他们。然后十三章最后的时候讲的是，在安息日禁止人进入耶路撒冷做生意。也就是说，从第二章往最后，你表面看是在修一个物理的城墙，但是与之平行的是，尼希米一直在处理一些属灵上的漏洞。你看到没有哈？可以使当时的人毁掉，或今天来说可以使教会毁掉那些致命的问题啊，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也提到的，和以斯拉记最后是一样，那个跟外邦人通婚的问题，最后是什么？最后都解决之后，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尼希米借表面看的是一帮人在那热火朝天的修城墙，最后这建筑物建完了，但实际上最后你看属灵的方面，是尼希米和他的同工 一直在纠正当时被掳归回的人那些犯罪的事情，那些在律法上在原则上失败的东西，堵住这个破口的同时城墙修完了，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如果只是在物理层面堵一堵墙，你有没有办法隔绝仇敌对圣殿的这种伤害？没有办法的。今天教会做一件，今天普世的基督徒在真理上有着非常偏差的认识。在2020年那场已经过去的美国大选当中，有很多人把那位基督徒总统啊，有的称他为什么古列啊，有的称他为什么尼西米修城墙，因为他确实在边境上修了一些墙，然后去隔那个非法移民，然后说哎，这是当代的尼西米。弟兄姊妹，你修那个墙，你能隔断这些左派对基督教的破坏吗？没有效果的。一个物理的墙，你就是把整个国给包起来也白搭，因为你输是输在信仰上，而不是输在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上。基督教国家的衰败，教会在世上被焚烧被人羞辱，本质上是教会里边出了尼西米记从第二章往后列的那些问题，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城墙是不是过于牢固，是不是用最新的材料钢筋混凝土造的，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今天的基督徒他应该注意的不是说我们从物理层面建个墙，我们选一个基督徒总统啊，我们争取把一个弟兄推上这个掌权者，让他来保护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无效的。今天我们该想的是好好的在教会当中去进行宗教改革，把那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给推出去，把那不悔改的人给撵出去，然后让仇敌无法搅扰我们的教会，这才是尼西米记当中最关键的内容。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那些那个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我们都不同程度上在真理上有着巨大的破口。尼西米记当中所列的那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教会里边是广泛存在的，或多或少，或有的教会严重一些，或有的教会相对来说不严重一些，但是这些问题都有的。但是你看尼西米记当中告诉我们，这些问题要立即解决，因为已经到了旧约那个南国犹大灭亡前的最后的那个光景。所以说，我再讲一下弟兄姊妹，在尼西米记当中，这个修物理的城墙，还有在属灵上去进行这宗教改革，把那些不符合真理的东西给改掉，给赶出去，这两样实际上是平行的。修这个物理的城墙是外在的，但是宗教改革按照圣经去治理教会，这才是修城墙它本质上的作用。所以说，你不要寄托于哪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他是什么尼西米，他是什么古列王，他帮助你。在今天普世的教会在真理上妥协，在真理上走偏了，甚至对自己的这种失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你就是修一堵城墙你也防不住魔鬼的。城墙是来保护圣殿的，原则是来保护教会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主保守我们，愿我们行在正路当中，脚不动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